副总寨主电光侠，名字叫李世宽。这个李世宽有个绰号叫李大炮，他是山东德州人，山东人呢气儿就粗，所以呢说话他声也高。李大炮，李大炮呢说出话来跟放炮差不多少，可是振振有词，反驳老寨主萧双、萧凤舞。他越说越来劲儿，吐沫星子直喷。我说大侠，不是我们反对你，就因为你站到圣婴一边叫人不服，你不必逼我们总辖大寨主，从我这儿说就通不过，想叫我们大寨主认罪没门。我说各位你们说呢？对，赞成赞成。跟着起哄。萧双一看，嚯，你们要造反呢？萧双那脾气也是火爆子脾气，冷不丁往前一窜，到了电光侠李大炮近前，扬起巴掌来，啪，就一个嘴巴子。他那个手跟咱一般人可不一样，铁砂掌啊，那削上能轻得了吗？那个电光侠呢没留神，离着又那么近，正在这讲着白话呢，没想到老头突然给他一巴掌，所以躲闪不及，这下削得结结实实的，啊，啪呀，扑通把他打个跟头。等他起来之后，觉着脸上发木，这嘴里头多了点什么，用舌头一舔，喷出来了，掉了一颗槽牙。哎呀，呵呵，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拽出大宝剑就想玩命。飞天玉虎蒋波方一看，把亮银盘龙棍一摆，撑就过来了。干什么？我看你动，你要敢碰老侠客一根汗毛，我就要你的命，哪个不服过来？蒋波方那叫真横。群贼一看，我这双方是僵持不下，剑拔弩张，突然这个气氛就变了。这孙建章一看，你这怎么办呢？说大舅哥不敢，说李世宽，李世宽向着自己呀，你说能说他不对吗？这他是左右为难，还得说他的左右手那位智囊军师上官清。上官清一看呢，赶紧过来了，无量天尊，哎，别，众位消消气儿，各让一步。五爷，您大人办大事儿，大笔写大字儿啊，您是英雄啊，应该胸宽似海，您跪坐好不好？这个事儿咱们和平解决。电光侠，算了，干什么玩命啊？不就挨了个嘴巴吗？谁打的你？老寨主啊，他是咱们寨主的大舅哥，冲着大寨主的份上，你也不要计较此事了。坐，不，坐下，坐。老道说话有分量，这电光侠气的，把宝剑还侠，坐下了。喝起嘴巴这个疼啊，掉颗槽牙能不疼吗？他暗气暗憋。铁背苍龙孙建章也打圆场，大哥别生气，大哥坐下，大哥有事咱们好商量。怎么一说，萧双、萧凤舞这才归坐。 哎，气氛为之一变，又缓和下来了。就见上官清站在众人面前，无量天尊，各位啊，我看这个事儿好解决。老寨主，你也别生气，五爷你也别窜火，我们山寨的人呢也要心平气和。贫道想了个主意，叫两全其美之策，管保大伙都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解决了。孙建章知道这智囊点子最多不过了，道爷您快说说怎么能够和平解决呢？哈哈哈！但是我也是馊主意，说的不一定对。老寨主，您看我说好呢还是不说好呢？他征求萧双的意见。萧双知道这牛鼻子老道鬼点子最多，早就听说了，那就请讲吧。好，我看呐，各说各的理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是不是呢？就说这个找一个清官来解决这个事儿，恐怕也解决不了。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，对不对呢？我说老寨主，我可不敢说您不对啊，您偏听偏信了，您听了圣婴一面之词了，圣婴能说他不对吗？十三省总镖局的人能说他不对吗？当然没理儿，他也得找理儿，这不明摆着呢吗？镇八方林世佩成了残疾人，两条腿活生生叫圣婴的刀给剁下去，惨不忍睹啊！程世俊的二龙山好好的给平了，有家难奔，有果难投。铁戟将方成将人打死了，到现在尸首都找不着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你说这事圣婴都对？就说圣婴不狠，话也不能那么说。当然了，我们总辖大寨主一时脑袋发热，派假圣婴李世堂进北京皇宫杀人越货，这个做的也不算对，也不算对，后果相当严重。那么圣婴呢，找到冲天岛也不算不对，因为事牵连着他，他能不找吗？听说圣婴一家子还押到刑部大牢，这事儿不解决了，一家人难以团聚，因此这个事儿错综复杂。可怎么解决呢？咱们双方都互不让步，因此贫道有个拙见，准备一座擂台吧。擂台呀，咱们比武斗输赢，咱比方说总镖局的人把我们赢了，我们服输认罪。就按老寨主所谈，把凶手献出去，国宝献出去，我们总辖大寨主自行投手到案去打官司，好汉做事好汉担嘛，掉脑袋没有含怨。那么比方说我们冲天岛的人赢了，恐怕十三省总镖局也得让步吧。不知道我出这主意你们能不能接受，要能接受咱接茬往下谈。喂呀，萧双真没想到这牛鼻子老道真有点子，要立擂解决输赢。他出这主意，你别说没有道理，事到如今逼的这步也只好如此。但萧双啊，他毕竟不是总镖局的人， 他得征求蒋伯方的意见，回头问飞天玉虎五爷，你看可蒋伯方什么都不在乎，噌就站起来了。我说道爷，您是上官卿，不才正是贫道。方才你说立类解决争端，我同意，我同意，就这么定了。无量佛，五爷，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，您不是圣婴，您能拍板定案吗？废话，我虽然不是我师兄，我代表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来的，我是我三哥的全权代表，当然能拍板定案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个各位都听见了啊！蒋五爷代表昆仑峡圣婴拍板定案了。好嘞，一言九鼎，就立类解决争端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五爷，方才我说了，擂台上赌斗输赢，三战两胜为赢，这话您懂吗？何为三战两胜为赢？你看，比方说啊，咱比三场，你们总镖局的人胜了两场，那显而易见你们赢了，我们输了。反回来说，三战两胜，我们胜了两阵，你们胜了一阵，你们输了。这个账谁都会算，以此类推。当然我说的意思不只是非得三阵赌输赢，也许十阵，也许二十阵，那么谁胜的阵多，那谁就算赢呗，以此类推。那么五爷，我问你，比方说三战两胜，我们赢了，你们总镖局怎么办呢？哈哈哈哈，这不好办吗？如果我们总镖局败了，我敢这么说，玉玺我们不要了，凶犯我们不揪了，我和我三哥到北京到案打官司，替你们掉脑袋，替你们抄家灭门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五爷，够意思，够意思。我相信你说出话来绝不能更改。废话，姓蒋的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说话一定算数，大伙可以做个见证。老侠客，老寨主，您听见了吧？话说一句可不能反悔呀。萧双心说，这事儿够严重的，这蒋伯方年轻气盛，这弓拉的太满了，昆仑峡圣婴赞成不赞成还在两可之间，但是蒋伯方说了，他是全权代表，他代表圣婴，说出这话收不回来喽，这就叫说出的话泼出去的水，那水泼出去能收回来吗？这一个道理啊。好吧，我同意。老道一听满意了，哈哈哈哈！既然都同意的话，咱这么办，这个擂台呀、啊，既不设到南京，也不能设到冲天岛，那都不公平。贫道的主意设在望海山庄，望海山庄啊，离着海边三里地，那个镇子很大，镇子中心有座庙叫海神庙，咱不妨把这个擂台命名为海神擂，好不好？嗯，从现在算嘛，这一天两天，现在是七月，七月十五正式比武，我大寨主您看怎么样？孙建章点点头，行，就定在七月十五，海神擂开始比武。五爷，您的意思呢？行，七月十五，七月十三也行， 你们画出道来我们就走，绝不示弱。
哎，好嘞好嘞好嘞，
现在这事定了啊。命名海神擂，7月15咱们双方各自登台比武。现在时间还来得及，我们冲天岛呢也准备准备，你们回去呢也准备准备，咱们7月15海神擂不见不散。妥了，一言为定。啪啪啪，打赌3击掌，这事儿就定下了。那么既然这事儿定下了，就缓解了眼前的矛盾。孙建章一看，各位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7月15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啊，咱们眼前呢都是朋友。大哥，您多年不来了，今天请的内宅，咱们好好的谈谈，唠唠家常，您看如何呀？萧双一听，冷笑一声：“不必了吧，我没有那份心情啊。既然7月15要立擂，我得回去做个交代，改日再谈吧。”萧三娘过来了：“哥，离这7月15还有多少天呢？您着什么急呀？多年不见了，您就到内宅，咱们好好唠扯唠扯吧。”妹子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心情不好啊，以后闲谈有的是时间，告辞了。站起来了，蒋伯方也站起来了。孙建章一看怎么也拦不住了，只好往外相送。准备的船只把他们两个人直接送过海去，到达对岸。这些人回到冲天岛暂且不提，单表蒋伯方和萧老侠客回到渔户村，盛英众人列队迎接，一看他们平安回来了，非常高兴，但是一看这个气色都不太好，就知道事情进展得很不顺利。进屋之后了，萧双是个火爆子脾气，屁股没等坐稳呢就说了：“圣老侠客，怨我无能啊，往返徒劳，白去一趟，是这么回事。”蒋伯方做了补充，提到立海神擂这件事儿，在场的男女老少哇炸了锅了。头一个就是金头虎贾明：“哎呀，好小子们，真会出点子，立海神擂啊，好嘞，咱就等着7月15把兔崽子一个一个全拍死。我说弟兄们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这么着？”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，吹胡子瞪眼，但是盛英感觉到心情沉重。盛英不能说旁的，人家萧双为谁呀？把人家请出来，人家去办这个事儿，能办成是人情，办不成是本分，总算有个解决的办法了。不管立擂的结果如何，人家的心思尽到了。圣婴是再三称谢呀。萧双就说：“我说老民工啊，据我所知，那个老道上官清轻易不会说的，他既然摆出这个点子，说明他事先已经有了准备了。冲天岛不但人多势众，交的朋友可也不少，肯定遍请天下的高人，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啊，抓紧时间也得请人呐、啊、别忘了人多势众啊。”圣婴点头称善。当天晚上，圣婴亲笔写了120封信，命人分头骑快马去送。 请这120个人都什么人呢？是武宗十三派81门的门长，上英过命的好朋友，请大伙来。一为人多势众，帮兵助阵；二做见证人，不请有身份的人不可以啊。他们在这儿请人，冲天倒地也没闲着。当天晚间也发出数百封书信去，其中最主要的赶奔河南登封搞嵩山少林寺，去请雪炼金刚碧河僧，想把少林八大名僧请出来到海神内坐镇，合理合法的把总镖局的人一网打尽。双方是剑拔弩张，做充分准备。圣婴传下话去，男女老少最好不要离开渔户村，告诉这些年轻人抓紧练武，平时白活没用，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，不练功怎么能行呢？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一转眼就到了7月13，还有2天擂台就正式比武了。他们住这渔户村离着海王庙还差着40多里呢，那边的情况不清楚，所以圣婴决定派个人呢去打听打听，到了7月15能不能准时开擂，孙建章会不会骗人耍花活。跟手下人一商量，谁去合适呢？蒋伯方站起来，三师兄我去一趟。好，五弟非你不可。因为蒋伯方又有能耐，那个人又精细，打探什么事万无一失。蒋伯方收拾东西刚要走，贾明过来了。我说三大爷，我五叔一个人多闷得慌，我跟着做做伴儿，您看怎么样？待着。圣婴把眼一瞪，贾明啊，前者你捅的娄子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你是没事找事啊，谁去你也不能去。杨香武一听这个乐，嘿嘿嘿嘿嘿，哎呀，我说贾明啊，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，你算个几儿啊，你跟着去起什么哄啊？怎么样，我老师把你说了吧，
带着你的干巴鸡，那么不去就不去。
蒋伯方啊还乐意带着贾明。三哥算了，明儿这孩子热心肠，既然他张了嘴了，我就带他去吧。你看蒋五爷一说话，圣婴抹不开反驳，好吧。贾明一听乐的，哎呀，我的金五叔银五叔翡翠钻石的五叔，哎，我谢谢你了。圣婴告诉贾明，听你五叔的话，你要再捅娄子我绝不饶你。三大爷你放心，我可乖了，我听我五叔的。打点东西跟着起身，贾明回过头来气杨香武，气死你干巴鸡，气死你干巴鸡。到底贾的也跟着去了，杨香武气的也没说旁的。这爷俩起身了。这贾明为什么乐意跟着蒋伯方呢？那您还不明白吗？第一，跟蒋伯方在一起保险，蒋伯方从来没打过败仗，那跟这种人出门那心多有底呀。第二，出门不管怎么花钱自个儿不用往外掏，那蒋伯方是大辈儿，肯定请客，肯定他拿银子，贾明能落点便宜。您说这位什么心眼儿？ 爷儿俩走到路上，贾明就说：“我五叔啊，您跟着我在一起，您高兴不？”“什么意思？”“
没别的意思，您跟着我，您有能耐，我能出主意，这次肯定能平灭冲天岛。”